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同普京谈判，泽连斯基开出条件，88%乌克兰人睇好入欧盟，总理访华之后，德国将禁止中资收购晶片厂，英国贸易政策部长访台，北京紧张，张庭违法传销案大反转，包河北官方造假证据，封控之下，中国自杀率成国家机密。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美国媒体日前披露，拜登政府私下鼓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放弃拒绝和谈的态度，表明同俄罗斯谈判的意愿之后，泽连斯基7号深夜发表谈话，表示几乎从未拒绝停战谈判，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他们始终坚持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只有恢复乌克兰边界，为俄罗斯攻击作出赔偿，并惩罚那些应对战争罪行负责的人，才算是真诚的谈判。路透社报道，美国希望乌克兰表明谈判意愿，因为担心基辅如果表现得过于顽固，可能妨碍他在国际间争取支持。泽连斯基在向参加全球气候峰会的各国首脑发表演讲之前，一再指责俄罗斯，说乌克兰一再提议这种谈判，但得到的总是俄罗斯的疯狂回应，包括新的恐怖攻击、炮击或者勒索。他强调恢复领土完整、尊重联合国宪章、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惩罚每一名战犯，并保证这种事不再发生，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谈判条件。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 Oleksiy Danilov 同一日表示，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放弃领土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那永远不会被乌克兰社会接受，乌军将离开乌克兰领土，然后对话就会到来。同时五角大楼宣布向乌克兰再提供约4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美国今年已经提供了189亿军事援助，按理说再给4亿亦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有分析认为这一笔其实非同小可，因为它其中包括了45部 T-72 主战坦克的改进型，那是美国今年首次向乌克兰提供坦克，预示着美国军援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五角大楼上个礼拜五宣布，作为这项最新4亿美元一揽子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国防部将支付捷克升级45辆苏联时代的 T-72MBT 的费用，以供乌克兰使用。荷兰亦将资助另外45辆 T-72 的翻新工作，总共90辆 MBT 将在年底前运抵乌克兰。三位国防部长发表了联合声明，向俄罗斯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盟国正在继续团结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和俄罗斯作斗争。那是美国通过第三国荷兰、捷克等国在将来提供主战坦克给乌克兰，这个头一旦开了，今后直接提供坦克给乌克兰，德国、西班牙、英国和意大利亦会跟进，拎出各自的炮二和挑战者给乌克兰。拥有西方主战坦克的乌克兰武装力量，面对装备 T-80 飞头式主战坦克的俄军时，形同吹呼拉扭。因此从这一笔开始，军援计划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俄罗斯不再有打败乌克兰的可能性。乌克兰在俄罗斯2月入侵之后，就申请加入欧盟，并在6月正式成为候选国。根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 88% 的乌克兰民众认为乌克兰将在10年内成为欧盟众多会员国之一。俄罗斯的侵略已经令乌克兰数以千计的平民丧生，并破坏了大片的领土和很多基础设施。这项针对乌克兰各地1000名受访者的民意调查，未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其他俄罗斯在2月24号发动入侵前就遭俄国代理人占领的地区。民调显示乌克兰人对他们加入欧盟的机会十分乐观， 即使该国东部的人亦是如此，当地目前战火最为猛烈。76% 的受访者认为乌克兰加入欧盟是可预见的事，而乐观的受访者之中更有96%相信只要能够实现美好的未来，他们愿意忍受接下来3-5年的经济困境。此外，仅有5%的悲观者预期乌克兰10年之后将成为一个人口外流并且满目疮痍的悲惨国家。德国总理索尔茨访华之后，德国和中共以后的关系发展受到热议和推测。今年10月底曾经传出德国政府打算不顾国安机构警告，批准一间中国公司收购一间德国半导体晶片制造厂。尽管德国政府澄清尚未决定，但就在索尔茨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不久，业界却传出这个收购案有可能胎死腹中。德新社报道，德国半导体技术公司艾尔默斯 （Elmos） 11月7日表示，德国政府可能禁止一家中资企业收购它位于多特蒙德的晶片制造厂，最终决定可能在9日内阁会议上公布。据悉，艾尔默斯公司主要负责开发、制造和销售用于汽车的半导体晶片。去年年底，该公司即宣布打算将旗下晶圆加工厂以8500万欧元总价出售给瑞典公司 Silex， 而 Silex 是中国公司赛微电子 Sci Microelectronics 旗下的一间子公司。消息人士透露，因为该公司涉及的并非最尖端技术，德国政府和经济部原本意见一致，倾向于批准收购。但德国情报部门联邦宪法保卫局当时提出警告，表示反对，因为担心中共对关键产能的控制足以令北京对柏林施加压力。针对艾尔默斯收购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10月底向德国商报表示，德国政府正在进行投资审查程序，外传柏林将为此案亮绿灯。但德国经济部10月29日出面澄清，尚未对这宗收购交易做出决定，亦仲未在高层展开有关投资保护审核的讨论。艾尔默斯公司7日证实，德国政府可能阻止他们出售旗下的汽车晶片生产线被遭中资并购的瑞典企业 Silex。 英国国际贸易部主管贸易政策的副大臣韩斯 Greg Hands 7日抵达台湾访问，在2日的行程中将觐见总统蔡英文。路透社在8日报道，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和英国首度以实体形式举行一年一度的双边经贸对话，预计会讨论市场准入议题以及双边绿色贸易和供应链合作。英国在离岸风电和氢能等领域的专业技术等，以加强台英贸易连结。英国虽然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非正式关系，并且在台办事处和其他国家在台办事处一样，是实质上的大使馆。韩斯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写道，亲自访问台湾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英国致力于促进英国和台湾的贸易关系。台湾和英国一样，是一个以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为基础的自由和公平贸易的倡导者。当然，这次访华亦不意外地遭到中共的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记者会上关丽愤怒回应，说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要英国停止和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要英国应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并称台湾此举是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注定失败。但报道称，台湾是英国为志同道合的民主伙伴，近期伦敦对台湾各方面的支持令台湾深受鼓舞。在中国大陆开公司经营业务的台湾艺人张庭和林瑞阳夫妇，此前被大陆当局控告涉嫌违法传销案， 被查封约20亿元人民币，但目前可能出现大逆转，办案人员出示的证据有造假可能。在河北石家庄的听证会11月7号暂告落幕。据知情人士透露，张庭委托的代理律师在公听会现场举证披露，直指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市监局办案人员出示的多处证据涉嫌造假，此案存在违法制造管辖、非法调证、程式违法等情形，严正要求有关部门应依法公正处理。知情人士表示，此案共17册案卷，累计10000多页，此外仲有大量电子资料，但裕华区市监局不给律师团影相和复制，仅提供7日摘抄，相当于每分钟要查阅和摘抄3页，但律师团仍然发现案件的不少问题。首先，裕华区市监局称案件来源是辖区内群众举报，但律师核实发现举报人的身份证地址、工作单位等不是石家庄裕华区，没有证据显示他在该区有实际居住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裕华区市监局对此案并没有管辖权。另外，针对裕华区市监局当庭出示山西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张庭秘密涉嫌网络传销电子资料获取、固定、存放、搭建、影像恢复报告，律师亦发现该公司没有电子资料鉴定资格，因为报告出具人张某、尹某不具鉴定资格，两人提交的其他资格证书全是伪造。该电子资料报告是全案证据的重要基础，一旦被否定，则案件的定性和数额都无法成立，全案证据体亦将坍塌。律师团呼吁有关部门审慎监管，不要扼杀正在发展的创新社交电商生存权。最近3日之内，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先后发生两宗跳楼事件，疫情以来大陆自杀事件频发。继11月4号傍晚，呼和浩特市一名妇女在封控期间跳楼轻生之后，在6号该市新城区光华街城建小区又传出一名男子从5楼跳下身亡。疫情以来，中国类似的惨剧一再发生，引起公众对国内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的关注。自由亚洲报道，虽然中共官方相关机构将自杀数据列为国家机密，对外讳莫如深，有记者打电话向中共国家统计局查询疫情3年来非正常死亡的统计数据，对方回应称该部门的资料库中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是卫健委负责统计，而向中共卫健委查询时，他的工作人员却回应这属于内部资料，他们无法对外透露，还追问打电话的记者是哪个媒体的人。中国红十字项目高管任瑞红此前表示，疫情导致的自杀相关资料和统计对中共官方来讲属于国家机密，任何试图掌握该资料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泄密。一名某省最大三甲医院之一的医生透露，作为一线临床医生，能够看到一些现象，例如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人需要经常做透析，但在严格的封闭措施之下，一些医院可以同时接纳50个病人，现在只能允许20个人，导致病人透析的次数大幅减少，甚至长时间不能透析，导致健康状态恶化。这名医生指出，长期封锁，很多低层民众精神状态异常的人明显增多，尤其疫情期间出现了自杀者年轻化的趋势。报道还提到，今年3月上海封控期间，曾经有当地人透露，上海市封控期间和解封之后，精神病院爆满，跳楼自杀事件频发，这些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但被官方严密掩盖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